大家好，这里是冠亚迪的播客。现在我们补录一下2024年3月29号的内容。昨天晚上我在看片啊，因为我在看《坠落的审判》女导演之前的作品，然后因为4月1号要做她的活动嘛，啊，我发现她之前的作品非常好看啊，因为也不多嘛，就3部啊。那我现在是要正好又是30号，我要去剧组的片场，然后今天有一场戏吧，并不复杂，所以我现在在去片场的路上啊，在车上跟大家聊两句昨天的内容。补录什么呢？就是昨天是万马才旦导演的遗作《雪豹》的首映礼，那我去了现场，其实特别的机缘巧合。本来发行公司的老朋友给我留了张票，然后应该是晚上7点的场，因为我知道他把英皇电影中心一包包了，应该大概十几场，从下午就开始一直到晚上，主创们特别辛苦。然后我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两天晚上工作，然后下午有点困，然后我一看这才4点多，我说睡一觉吧，结果没想到呢，一睡一睁眼7点1刻了，我就把7点这场错过了。但是我灵机一动啊，就是咱跟这个雪豹啊都说有灵性的动物啊，就是我就跟他也比较有缘，跟这个电影比较有缘，我想现场肯定很多场，我问问其他的朋友，可能晚上8点多应该肯定也有一场的。然后果不了然，我就要到了另外一个观影团的朋友，刚好他那一场还余了一张票。也更巧的就是，刚好我另外一个老朋友，也是我这次我们院线电影播客节其中也之前参加过活动的嘉宾，于思，他也是电影编剧，他带了一个他北师大的校友，然后刚好也在我这一场。其实其他场也有好多好朋友，所以我们就很愉快的就这样偶然的相聚了。虽然错过了7点那一场，但是赶到了8点15分这一场。那这个电影啊，我看完就是昨天晚上其实一直睡不着觉，我昨天一天没喝咖啡，可能就是因为下午补了2个小时的觉，就晚上一直睡不着。我不知道这个睡不着是不是因为看了雪豹，这是一个让人心情怎么说呢，唏嘘也好，或者说真正的被深深的感动触动，但是它有很多的创新，就是后劲儿特别特别大。这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万马才旦，应该就是他的遗作嘛。然后他的儿子，久美成烈也是这个片子的执行导演，昨天也是在现场作为主创。当然，在我这一场他也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也特别的感动。那这个电影其实一如既往的是万马导演他对藏地文化、他对藏地的生活的思考，和整个他对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天地人的故事。他讲的，我觉得在预告片里面有一句话，水闯入了谁的世界，这里面讲的这个水闯入了谁，我就有各种的理解。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他讲的不单单是人在这片土地上和动物啊，以雪豹为代表，他们如何共处，可能更抽离出来，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整个关于我们目前的这个从环保就地球这个家园的角度，你可以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咱们不要去聊这些抽象的，很具体的而言，这次我觉得能明显的感觉到万马才旦导演他很多创作上的求新求变。比如说他这次对于长镜头，大量的长镜头的使用，和在长镜头内他通过集体表演的方式在做其实很复杂的镜头内调度，非常精彩。这样的话对演员的表演啊，这他的老演员啊，一直合作的金巴在这里面气质就变化特别大。但这种变化其实我并不意外，因为我之前刚好看到久美成烈导演，非常年轻的导演，他拍完了一个和四个，然后在电影资料馆我看过那场金巴里面演的也非常精彩。所以我看到这个片子，我再延续到一个和四个，我就能发现到金巴其实他对他的表演的这个宽度啊维度也在不断的提升。那这次大家看到在每个人物都非常鲜活，然后都在一个镜头之内流动性非常强的做这种复杂性调度，我觉得看的是赏心悦目。但是当然它更重要的是这个电影的主题的表达，就是这是万马才旦第一次拍一个数字生物角色，当然他是有动作捕捉啊，然后他用了一个 CG 角色，就是这个雪豹，他占的分量很大。从一开始从台词啊，就是铺垫至少提了3次啊，几个主人公在车上相遇，路上就提到了3次，引出了这个雪豹喇嘛，然后刚好这个雪豹就跳到这个 算是牧民的羊圈里面咬死了九头羊，那牧民把他围起来不放走，他说你给我造成的损伤太大了，你平时你就咬一头两头羊就罢了，我们就忍了，就当是吧，做慈善了。那你现在咬死这么多，那金妈扮演的这个家庭当中的哥哥那就非常愤怒，那弟弟呢后来成了这个喇嘛，但是他因为跟雪豹有一种特别的灵性上的连接和缘分，他就被人称为雪豹喇嘛。所以这个故事它的叙事的维度呢，视角啊，线索也非常丰富，然后它不只是讲这我刚才说一个抽离的形而上的一个谁闯入谁的世界的这样的故事，它讲的也是一个父亲他的两个儿子整个家庭的命运的改变的故事。当然其实这还包含着整个社会的生态，就是牧民面对社会的变迁，然后可能你看这里面有公家人，最后那警察只能来了协调等等等等，它是也有一个小小的社会图景的问题。而且这里面还是非常妙的，就是导演不只是在生物角色上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它在整个的摄影风格上除了长镜头之外，它对应的是非常形式感很强的这种算是神话般啊舞台感很强的形式感很强的镜头语言和这种摄影的风格。比如他在回忆他跟雪豹的过往的时候，用的是那种黑白油画式的，我觉得让我想到了三百勇士，就是那种，所以他这种主流娱乐就主流类型电影的表达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想找到在他过往的，大家都知道万马才旦拍文艺片艺术电影，但是他在藏地他觉得有很多更重要的，像跟西藏古代的神话或者说民俗传说，包括雪豹的这样的图腾的意象相连接，它就让我想到了拉美啊这种魔幻主义文学啊，或者说是这种非常商业化的一种镜头语言的使用方法，都能够在他的这部作品里面又有了新的探索的方向，这个是让我看到是非常激动的。我觉得就是万马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当然他有一些深刻的一些思考，他对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比较难沟通，他其实用了一个道具，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几乎是不能说无处不在吧，他有几次出现，最重要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他的那个摄像头这样的一个道具的设置，不管是雪豹喇嘛脖子上肩扛的照相机，还是这次他引入了一个电视台记者的视角来记录这个雪豹咬死牧民羊的事件的新闻报道的摄像机，那还有他在雪山上摆放的这种红外线捕捉自然生态的，只要有动物动才会激活它进行录像的这种野外红外摄像机。那最后呢，警察赶到现场，警察还特别说，哎，你慢点说慢点说，拍拍胸脯说我这儿执法记录仪都开着呢。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环节当中，更不用说我们还有每个人打电话，他用长镜头去拍里面主人公跟他女朋友之间视频通话这样的镜头，那也都是摄像头，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当中，每个人他都是就是无形当中是被某种摄像头所注视着，所以人在摄像头之前的表现表达和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的交流方式其实都不是那么的日常，但是这又是我们的日常，因为我们日常当中就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好像大家都是在某种被观看下的进行的某种的表演，那这个就很有隐喻和很强的玩味的思考。而这一切呢，我还你看，这是我随便延伸的我自己个人的关注的一个小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真的拍得很美，而且是绝对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拍的又是那种土里土气啊，当然注意它的故事很简单，故事我说完了，就是雪豹跳到农民家里面咬死了羊，然后引起了一番小的冲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家庭成员和他周边的电视台的记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然后最后警察来了怎么解决这个争端然后没了，中间把这个雪豹喇嘛跟雪豹过往或者他自己个人过往的成长的一个小故事也顺道讲了一下，所以说故事本身一点不复杂，但是就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壮观壮美的镜头和非常诗意甚至神性的时刻的表达，哇，这就是电影啊，这就是电影，这就是承接了我昨天晚上我在讲《空间与人》里面我提到这样的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你能我看到有很多画面 就我尽量不剧透啊，就是很非常美哇！我觉得万马导演就是拿这部电影，就是我当然不是说这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这一部在整个触及藏地文化的神性方面，我是觉得万马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我所以说，这就是他去世之前、啊、突然去世，意外，哎，就是离开我们之前留下最后的一部完整的长片。我也很开心，就是现场看到了久美成烈导演，然后他会接过爸爸的导演的导筒，他会继续的走下去啊，然后成为某种电影啊藏地文化电影精神的传承的代表人物吧。然后呢，最后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想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我们在4月4号的晚上7点钟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我还特意邀请了久美成烈导演，他也加入到我们这次院线电影播客节的这一场万马彩蛋纪念放映活动当中。那除此之外，另外两位老朋友电影编剧啊，也是柏林的银熊奖的获得者阿美，然后和最熟悉万马彩蛋过往作品的电影学者之一啊王小鲁，也是我的大师兄啊，然后这三位来到现场跟大家会有一个我觉得90分钟到120分钟的交流。我今天这10分钟就是给大家一个引子，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雪豹》这部电影，它在应该就4月3号全国公映吧，我记得好像是4月3号，对。然后我们在公映第二天晚上找了一个时间跟大家好好聊聊，好吧？那我们相聚到一起，我们一起跟随着万马彩蛋的这部非常棒的电影作品一起梦回藏地，好吧？这就是今天关雅迪的播客。我的车呢已经马上要开到我们的片场了，我们明天见。哦，今天晚点见，拜拜。